那么最近呢，也是恰逢这个中报季，我们也是邀请北交所这边的优质的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跟各位机构投资人直接进行一些交流。其实对于北交所这个市场的话呢，很多投资人是有一些认知差和误区的。那么其实北交所呢，应该是聚集了一大批比较优质的那个专精科研小巨人。那我们觉得的话呢，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目前所处的一个阶段来看，目前北交所的一个估值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我们组织一系列的电话会议呢，也是希望拉近机构投资人对于北交所市场的一个距离能够跟这个企业的高管呢进行交流。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精心会这个系列的话呢，就是跟上市公司高管直接进行交流的。我们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北交所的龙头集结号北交所的会谈系列，还有北交所的一些大事件的那个投资主题系列。那么回到今天的这一期，我们是非常是有幸是邀请到了金赛科技。那么金赛科技呢，今天我们非常也是有幸的是请到了公司的董事长刘总以及公司的董秘胡总能跟大家来交流。那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金赛科技也是公布了一个比较亮眼的这个中报。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的话呢，今天我们会分为三块吧跟大家交流。刚开始的话，由我来代表我们团队抛砖引玉的讲一下我们对金赛科技最新的一些变化和看法。那么第二块的话，我们会有请胡总或者刘总的话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金赛科技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三块的话呢，就是各位机构投资人如果有针对于金赛科技的一些问题或者想交流的部分的话，那么欢迎把相关的问题呢，就是可以直接跟两位领导交流那么我这个话不多说，我先这个从我们分析师的角度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对于金赛科技的这样的一些看法。那么其实呢，金赛科技这家公司我们跟踪的比较久那它也是国家级的专精科兴小巨人。那么主业呢就是做石英晶振还有分装材料。那么下游的话呢，用在很广泛的这个通信网络、汽车电子、AI 算力、光通信等领域。那么今年的这个刚刚发布的中报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亮点的。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上半年的营收4.24亿，同比增长了56%。那么净利润的增速更高，同比增长呢达到205%。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来看的话呢，有三个，就是说金赛科技的这个中报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三个这个亮点。我觉得最大的那个亮点的话呢，就是有一块新的石英晶片这块新增的高毛利业务。那么这块呢，上半年营收呢已经有量了232万。毛利率呢是36.88%。那么这个同时的话呢，就是公司有一个300兆以上的超高频的光刻工艺石英晶片的研发已经成功了然后配套推出了这个312.5赫兹的一个差分振荡器。那么这个也是行业国内的一个技术空白，那么为切入这个光通讯、人工智能等高端市场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到最为激动的，也是等会会跟两位领导请教的一部分。那么第二块的这个亮点的话呢，就是看到这个金赛科技完成了对风华电子的一个100%的一个股权收购那么这个前期公司也公告过，我们也写过点评。那么这个呢，会实现公司的产能布局一个新赛道的布局。那么叠加这个金赛的这个泰国生产基地的开工，那么也是看到了公司在全球化产能和客户网络的建设这块呢下了很多功夫然后第三个亮点的话，我们看到是内销收入呢同比增长62%。那么它这块增速呢显著是高于整体的一个营收增速的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后面也会这个跟公司聊一聊这个市场开拓和销量提升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吧。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作为我们团队抛砖引玉跟这个各位同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可能对于金赛科技的主要的中报的一些亮点，以及我们可能等会儿会交流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吧。那么下面的话，我想还是把时间先交给胡总或者是刘总，看看请公司领导可能从公司实际运营还有那个发展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个咱们金赛的半年报以及这个半年报所体现出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想法思路还有一些变化吧 再见。
好，知道了。哎，可以听见吗？好，行，好，那我就简单做个介绍。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我是金赛科技的董卓秘书，胡丹。那么我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公司上半年的简单一个情况一个介绍。那么公司上半年呢，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经营业绩呢，还有一个是取得一个比较瞩目一个增长的状态。那么就像刚刚副总这边介绍的，上半年呢是实现了这个 4.24 亿的一个营收，然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幅。那么亮点呢也是在于我们公司的这个科飞，那么科飞后的这个净利润呢也是达到了这个677万，也是较上面同期啊也是一个取到一个比较大的增幅。那么回到我们上半年一些经营情况的亮点来看的话呢，那么公司其实主要是聚焦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在这个市场拓展方面，那么刚刚这个朱总也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整体的内销啊，这个内销的这个包括对外这个外销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一个亮点的收入。特别是呢我们在收购了这个风华，就我们上半年在一月份是完成对风华的收购，那么风华的收购呢也是整体的而言对公司来说做了一个产能的一个补充。那么经过这个半年多时间的这个调试也相关一些磨合，那么风华这个项目公司呢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步入了一个市场运营的一个正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我们海外项目的泰国公司，我们上半年呢也是完成了这个开始了一些这个土地的一个建设，那么还是整体的一个项目进度还是这个整体处于一个有条不紊的一个进行状态。那么预期的话也是在可能是在明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个试探产品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说到产品方面，那么产品方面的话，上半年今年三月份的话公司这边也是实现了一个这个超高频产品的一个生产量的，那么主要是在300兆以上的产品。那么前段时间呢包括四五月份其实很多市场上就公司这边比较关注度高的就可能在这个产品上，那么这个产品呢可能也是集中未来应用在这个光模块和光通信上，以及应用在这些频率需求较高的一些这个应用领域。那么针对于目前这方面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公司目前还是整体处于一个市场的拓展一个阶段。后期如果说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这个一些最新的进展的话，那么公司也会其实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公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像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市场拓展方面。市场拓展方面的话呢，就是上半年呢就是公司可能整体感觉整体市场的这个需求量呢是有所的增加。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啊，不管是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还是下游的这个客户啊，它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增长。那么从公司根据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上半年呢就是采取了一些这个提价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也是紧跟这个市场的这个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嘛，同时也是将进行一些价格的一个传导。那么根据公司目前的内部的估计的话，可能会在下半年，可能在这个报告中嘛，包括收入端，或利润端呢，会有所提前。那么这边我是简单做一个介绍吧，是可能也是上半年呢，接着这个朱总刚刚之后的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啊。那么朱总看有一些相关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还是直接做进行交流吧。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然后那个跟各位同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啊，除了有胡总之外的话，还有公司的董事长刘岩董事长啊一起来参加，也是非常重视这次的一个交流。所以我想呢就是针对于咱们金赛科技的半年报啊，咱们和公司整个运营吧，咱们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交流。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这边的交流的话有三种这个交流方式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点这个举手按钮啊，上来报一下机构的名称，然后可以跟两位领导直接就线上语音交流。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呢，大家可以点提问按钮啊，把这个小红书这个留下来，我们都能看到。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考虑到现在在开盘时间，有些是要交手机的，没办法这个上线啊，也可以把问题呢私信给我啊，然后我代为提问，三种方式都可以。那么下面的话麻烦这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交流的一个环节啊。麻烦会议助理。
大家好， 如需提问，对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嘞好嘞，那个我已经收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下面的话就进入到交流环节如果那个各位人后台看到一些什么或听到一些什么那个想问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那个发过来随时可以发过来。那好的，那个第一个问题的话我已经收到了，就是两位领导，就是看到咱们就是目前的这个新增的这个上半年新增的这个石英晶片这个业务啊，它毛利率是 36.88%， 那么远高于公司这个综合毛利率水平。那么想问一下，这块业务的这个这样的高的毛利率，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是不是比较高？那么它难度是什么？当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这个产能规模和后续放量的一个计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来这个代表公司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关于这个石英晶片的上面的一个营收情况以及一个盈利的这个情况，我把一个整体的行业的大概的一个背景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这个细分的领域，石英晶片的这个行业，晶片是作为我们三大主材之一。目前的这种晶片的技术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传统的侧模抛工艺的传统的晶片，第二种呢就是未来涉及到一些超小型化以及超高频的，甚至是32.768这种超低频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就要用到我们所谓的光刻工艺去做这种晶片。那公司的在上半年整个报表当中体现的这一部分的石英晶片，是来自于刚才提到的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谓的用光刻工艺来生产制造并且销售的石英晶片。那这一类的这种晶片，从打的技术的发展的路径来看，其实前期是一直掌握在台系的这样的这个友商的大市场的份额当中。随着我们陆续的这几年国产化的这种进程的加快，在整个国产的细分领域的行业当中，也有了那么几家能够完全具备光刻技术的石英晶片的这样生产制造商，那金赛科技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从整个上半年的营收的情况来看呢，这一部分给公司带来了一部分的增长。同时这一部分的这个产品的毛利率比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下游会用到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石英晶片当中去，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毛利的水平。整体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个谢谢领导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公司在半年报里面提到，就是从整个分装业务项，就是分装材料业务，像半导体分装，还有像这个汽车用的分装材料的延伸那么这个趋势的话，咱们目前的进展是否已经获得一些小批量的订单？那么就是这些对应的客户或者咱们的具体做的产品类型可能是哪些方向啊？
因为整个金赛科技呢，我们把主营的业务分成两大重要的方向嘛，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深耕的石英晶片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分装材料。其实在公司发展的初期一直所谓的这种分装材料是围绕着整个石英晶片的产业链去做一些关于精密冲压的配套。那陆陆续续随着公司的发展，随着市场的这一部分的充分的调研，以及我们的这种技术的沉淀，从过去的一段时间以及未来来看，那公司会把整个分装材料会往着刚才提到的一个半导体的散热的方向，另外的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汽车用的相对的一些精密的冲压件。那目前整个公司在这两块领域已经有一些成功的项目在开始跑了，然后我们还在不断的去加大这两个领域的一些客户的拓展。
哎，我想就问一下，就是半导体的封装指的是什么样类型？是 MCU 还是整个就是元器件的这种封装？
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个不是叫半导体封装，是叫半导体的封装材料。我们还是做材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密冲压的材料，只是这一部分的材料会用到半导体的封装当中去。
嗯，对，那想问一下，就是封装哪一类型的就是产品？
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封装之类的用到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很基础的材料，比如说未来的一些半导体散热的新型的材料，是对这一部分的材料去做产品的研究，然后这一类产品会应用到某一些半导体封装这样的工艺当中去，它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应用到半导体的封装上。
那我理解的话，您说的是金属材料，那咱们也要涉及部分技术加工是吧？
你不好意思，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我说您说是金属的材料是吧？
对，是的。
那我们等于是要做这些金属材料的精密加工。
对，是的，是的，是的，精密加工。
嗯，明白明白。那汽车用的这个封装材料，它指的是什么呢？
汽车类的这个封装材料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是一样的，就是说，随着我们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发展，那整个新能源汽车当中的这个元器件，不管是金属元器件还是一些这个电子元器件会越来越多，那涉及到有一些关于精密的一些金属的结构件，这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公司的封装材料原来是自供的，现在的话，其实像半导体的一些封装啊，汽车用的封装材料也开始延展了，是吧？大概
对对对对，之前的公司的这一部分封装元件，这种封装元件材料都是应用在整个晶体的这个产业链上，比如说我们之前会做到这个石英晶振的基座上面的可发环，石英晶振上面的上盖，那原来最早的这部分业务都是在这一方面的传统的业务上，那刚才提到的两个方面是公司未来想要去发展的两个新的方向。
明白了。那像那种 IGBT 上的那个，就车上的那个 IGBT 上这种单元的这种散热的那个材料，咱也做吗？或者采那个部件？
我是现在公司目前研究的方向之一。
嗯，明白明白。啊，对，感谢领导。领导这边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大家，我看好几个人都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看到咱们半年报里面披露的这个光模块用的这个差分振荡器这个产品，那么想请您能不能详细的一下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咱们的研究过程，然后目前的这个进展，上半年也产生了收入，然后大概的这个出货量啊，收入规模啊，或者客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产品的单价啊，这个大概比普通的晶振的这个价格差多少呀、啊？就是这些问题，因为我看大家都在问啊，然后麻烦领导看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公司在上半年的年报披露的公告当中提到的312.5兆的石英差分晶体振荡器，它的大类是属于我们叫有源的振荡器这一类。差分的整个晶体在过去公司的几年实际上是已经有了一部分的销售了，但是之前是没有在整个光模块的这个领域有一些销售的贡献，那随着整个市场的需求的发展和公司的这种技术的水平的沉淀，我们也成功的在今年的上半年推出了312.5兆的石英差分晶体振荡器，这类的产品是可以用到我们所说的光模块数据中心这种高端的网络通信的应用当中去。从目前来看，公司在这一类的产品的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开拓的过程当中，暂时呢还没有接到具体的一个订单，只是现在公司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随着整个市场的开拓，包括一些市场需求的这种增长，我相信在下半年的过程当中，公司会加大在这一块的市场的这种客户端的沟通和交流，争取能够在我们所说的这一类客户上面早日实现量产。 样的收获。
好的好的，那我方便问一下，就是目前不是模块也分不同的这个等级和那个就是带宽嘛，咱们这个产品的话它应用在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区别？
目前的公司推出的这个312.5兆的产品，根据不同的光芯片的这种方案，那预计是能够应用在800G和 1.6T 上。
明白了。明白，对，然后领导就刚才就是这个产品咱自研的是吧？
对，是的。
就是目前这个产品的话，就是竞争格局的话，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目前这类的产品的市场的主要占有率还是在日系的品牌。那这类产品其实核心的技术就是在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这个神经芯片上，这个神经芯片就要必须用到光刻技术的神经芯片。所以公司也是因为掌握了这种高频的这种光刻技术的神经片的技术，才能够把这类的产品做一个成功的开发。
明白。那这个听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国产替代逻辑是吧？那
对，是一个国产替代的逻辑。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就这个日系的。可能咱们国产替代的这个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我们这一类包括快用的三方基体智能技术，一个细分领域当中又非常细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从官方的数据来看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调研报告的。我们只能知道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应该未来比如说在2027年跟2028年应该都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增长的需求，但是具体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拿到。
明白明白。那就是国产的这几家咱们的友商有做这个产品吗？咱们现在目前这个技术领先程度大概什么样？
从目前几家可比得上公司披露的这种情况来看，也是有那么一到两家是具备了做这类产品的技术的能力。
对，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比差不多，还是
目前整个国产的替代的大家官方可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参数来看，那基本跟现在在市场份额占据比较大的日系之间是没有多大的差距的，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并重并替换的。
对，然后刚才有个问题，就是您可能没回答，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单模块的一个价值量大概是多少？
因为这个产品是属于一个全新的产品，那整个市场的定价的逻辑更多的是看整个市场的需求，不是一个以成本来定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市场的价格目前来看差距都会比较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的产品会比传统的这种产品，第一，售价会高很多；第二个就是这种盈利的能力和毛利的水平也会高。
明白。就是这个市场空间大小，就是如果跟咱现在收入规模去比的话，如果咱们考虑到这个光模块用的这个差分振荡器的。这个，因为我们做未来的咱们规划的产能或者产值，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啊？
因为这类的产品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细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但是从产能的布局和产线的这种功用来看，跟现有的我们做的有源的晶体是可以共用的。所以这一部分是不存在一个对单独的这种产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产能不富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另外你提到了整个一个大的规模，因为这个大的规模还是要看整个 AI 在整个大的市场的这种应用的规模，未来的几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这一类的现在的高需求的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这也是有待于市场再去做进一步的观察。
明白，明白，明白。那领导，我看这个问题还有好多人提问，就可能就是没有听太懂啊。那咱们不行，那个也想问一下咱们上半年内销和外销收入的一个占比还有增速啊，然后咱们海外市场这块的增长的一个主要区域和驱动力量是什么？
海外市场的这个增长也是受益于公司在近几年在整个海外的这个营销体系的一些搭建，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客户的这种拓展，使得其实在公司在最近的这两三年整个外销是持续的一个保持一个高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内销的这一部分的市场的增幅更大，其实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分开来看，因为刚才提到了整个公司的上半年的营收和两大块，一个就是我们的石英晶振，第二个就是封装材料。那从石英晶振内销的这个角度来看，受益于整个上半年市场的一个强劲的需求，那再结合公司前几年的一些大客户的开拓，包括车库红华产能的这个进一步的提升，使得我们在石英晶振的这个领域内销上半年有了一定的增长。那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封装材料，封装材料这一部分的大幅增长，其实当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大宗的价格在上涨，比如说我们的封装材料当中的有一款产品是应用在整个石英晶振的这个陶瓷基座上面的，那这一类的这个产品有一部分的材料是银，那银价在上半年增长了很多，所以导致整个从销售收入来看封装材料的增幅很大，所以大致是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看。
好的，好的，好的。对，那从咱们目前的业务发展上来看，就是如果把它分为下游消费电子、工控，还有通信网络和汽车电子，那么这四个领域今年的一些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公司整体之前是在整个通信网络是占比销售收入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随着整个市场的结构性的调整和公司目前的产品线的越来越全，未来呢公司会围绕在刚才提到的像工控、汽车电子这一类的市场会做进一步的深耕和开拓，目的很明确，就是我们要通过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和客户的结构，更多的会去参与到一些高端市场的一些竞争，从而来提升整个公司的盈利水平。
好的，领导。我看投资人这边又追加了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光模快用的那个超高频的那个差分晶体振荡器，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目前的技术参数和行业主流厂商比有什么样，就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想问一下这个量产的良率如何？
刚才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就是现在目前国产化替代大家推出的这种产品，以及跟市场占有率很高的日系产品之间，从技术参数的角度来看，没有差别了，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拼图性的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从良率的角度来说，因为确实是一个新产品，那公司目前是具备了这种批量的条件，那下一步的重点就会在做良率的一些提升，因为只有良率的这种提升才能够把你的成本做到极致，才能够让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良率呢？
那良率我说了，目前的良率我们还在做持续的提升。
就现在那个水平大概是啥情况？
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基本的良率的水平，因为这个良率整个行业里面大家对于每道工序的这种良率的统计的口径跟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只能说目前我们的这个良率水平是处在跟传统的产品当中相比的话略低于传统的产品的良率，但是还在做不断的提升。
也就是说是可以产业化应用了，但是还有
一种空间。是的，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明白。对，那我看这个投资人还是比较关注于咱们这个产品啊，就想问一下，超高频的这个晶振产品，咱们现在有这个156.25赫兆赫兹，还有这个312.5赫兹的这个频点之外，有没有更高阶频点的研发规划？然后 有没有一个这个时间或者是大致的一个研究的进程时间表呀？
在下一代产品的话，公司其实从这个整个今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了625兆产品的运营，那未来呢可能会应用到 3.2T 甚至更高的这样的高速公路快充去。那这类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因为涉及到一些这种基础的包括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光刻水平的工艺的提升，所以这个研发的周期目前来看的话，暂时还没有办法给出来一个准确的时间点。
好嘞好嘞。对，林总，就跟你也提到了咱们目前的这个光刻工艺的一个突破啊，对于咱们就是更高频率的这种芯那个晶片也好都还有小型化也好，都有这种很重要的价值。那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目前传统的这个主流产品也会产生影响，会替代现有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传统的工艺跟现在所谓的这种光刻的工艺，其实它到整个石英产品的应用的领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传统的消费类的产品，那用现有的这种纤薄泡工艺去石英晶片去制作的这一类的产品是能够满足现阶段的一些需求的。那随着我们所说的这种高频化超小型化的这种的需求的要求越来越多，那可能大家都会转向光刻的这个石英晶片，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光刻的石英晶片，除了在超高频和超小型化以外，还在我们有一类叫音差晶体，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点 32.768K， 它又要用到光刻的晶片的工艺去来制作这一类的产品。那这一类的产品它的主要的功能是做计时和低功耗。那随着整个市场的应用面的越来越广和需求的这种提升，那这类的产品的需求也会在市场上有所增加。那这关于这一类产品呢，其实公司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市场的开发的工作，那这一类的产品也在整个市场当中公司的产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占有率。
明白。那就是大家还想问一下，在这个目前就是高速光模块这些领域咱们公司已经布局了。那么除了这个差分振荡器之外，还有哪些配套产品可能会围绕着 AI 算力啊高速光模块这块就会进一步的开发，咱们技术储备目前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是围绕着整个 AI 类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呢，基本上现在目前来看就是这一类的叫差分晶体振荡器，只是说可能会衍生出来不同的这种高频的频点，那不管是哪一类的这个频点，那更多的都是依托于光刻的这种石英晶片的技术。所以公司未来下一步的这个发展方向一定会投入一定的资源，继续在整个光刻晶片的技术水平的能力提升上一些更多的这种资源的投入。
明白。对，然后还有几个投资人发来问题的话，可能跟咱们这个泰国的这个美晶电子这个5月份开工之后就是对于产能建设进度，还有那个大概预计规划的产能规模和产品的品类这块能不能请刘总介绍一下？
那公司整个布局泰国的工厂主要是趋于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公司目前这个出口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营收的比例，那其中有一些欧美的客户，那随着整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不断的升级，考虑到这个供应链的安全性以及客户的一些具体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海外做了这样的一个海外工厂的布局，是为了应对现有客户的一些特殊需求，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公司在未来的几年会继续加大整个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整个品牌在全球化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借助整个泰国工厂是一个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基地，能够更多的在东南亚甚至在整个欧美的一些市场上面做进一步的拓展。大概的整个泰国工厂的这个工期的建设，如我们公告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做了这个基础工程的一些动工， 从大的时间进度节点来看的话，我们希望是在明年的，就是2027年的 Q4 能够具备量产的条件。
明白。那想问一下，这个泰国这个基地主要是服务哪些这个海外客户啊？
主要是一些欧美的客户，刚才有提到。
主要就是移出一部分的那个欧美客户的订单放在泰国是吧？
对。
明白。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收购那个丛林中华电子之后啊，咱们石英精粹的总产能，然后整合之后的一个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还有协同效应啊，目前如何体现？
我们收购的那个中华电子大概给公司增加了3000万左右的月产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提升。从整个上半年来看，那收购的这一部分的产能已经在上半年完全释放了。以目前整个公司的产能的利用率是处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几乎饱和。
领导，今天我看投资人还是针对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这个差分振荡器非常感兴趣啊。刚才也听您讲到了，就是目前在一些充样和这个前期阶段，就想问一下咱们日前进入了哪些光模块或 AI 设备厂商的一个这个体系啊？那么这些验证的就是说客户啊数量或者是进展如何啊？预能不能预计何时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这个出货或者是这个突破呀？
产品的市场的开发呢，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初期的，跟市场的这个客户在做深入的一些交流。那我们整个市场这个光模块的厂家不都有在做一些沟通和交流。那目前这个产品的送样的这个阶段，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取，想要借助整个大的微软化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和浪潮，所以这一部分现在目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展和答复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的。但我相信在整个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的过程当中，陆陆续续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届时我们也会去通过一些合规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去做一些披露和公告。
明白了，感谢领导。那我看投资人想问，就是咱们的这个送样的话，是主流的几家厂商都送了，还是有一些针对性？
那这个是关于具体售后的情况，我们可能不方便透露，因为跟客户之间所有的沟通都是有 NDA 的。
好嘞。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大家关注咱们那个汽车级的这个晶振这个产品，想问一下这块就是汽车电子领域的晶振产品，目前哪些是通过哪些车的车规级的认证啊？然后推进的进度和落地的一个这个时间规划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整个公司从体系的角度，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了1999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认证。第二个，从产品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石英晶振的产品，不管是有源的和无源的，分别是符合汽车电子要求的 ACQ100 和 Q200 的要求。另一方面来说的话，整个汽车的车规类的石英晶振也是公司未来大力去开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一。同时呢，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在本周的12到14号，那公司也会参加在上海的有一个汽车电子的供应链的展会。那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跟我们的一些目标的客户和市场去推荐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车规的产品。
明白。感谢刘总。然后跟那个有一位投资人问了，就是说您如何判断2026年下半年整个石英晶振行业的一个需求景气度？我们目前看下来，这个通信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相应领域的这个需求的话有一些变化，所以想问一下领导，就是咱们判断这些下游需求复苏的结构有差异？
整体的现在石英晶振的这个情况，就像我们在半年报当中跟大家公告的一样，就是二的整体是处于一个这个前浪回升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回到几个细分的领域，第一个就是整个消费电子，因为受了 整个大的这个本土的影响，其实消费类电子在上半年的需求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公司做的比较多的这样的，就是在网络通信或者说我们说的叫泛网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一类的细分的领域的市场是随着整个万物互联的这种大趋势，它一定是有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在公司上半年的直营经证，尤其是在内销的这个领域的增长，更多的贡献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类的市场。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汽车电子的这一类的市场。随着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渗透率的不断的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海外市场的一些拓展，那这一类的汽车领域对于直营经证的需求也会有所增长。这也是公司为什么在未来会去更多的聚焦到这一类的市场。
嗯，感谢领导讲得很清楚。然后我看投资人还问了一个关于咱们有一个子公司，就是合肥金威特电子，想问一下这个公司经营上半年的业务进展怎样，然后它的定位和咱们总部啊有哪些协同或者分工。
合肥金威特电子呢是我们整个金赛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它的主营的业务也是在直营经证。那对于我们整个金赛科技在铜陵的金正的制造基地来说的话，我们做了一些区分。那合肥这边的制造基地更多的会去承担一些高附加值高端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差风机体振荡器，那这一类的产品，包括这类产品需要用到的一些光刻这样的一个产线和技术，都是在我们的全资子公司合肥金威特来做的。
嗯，明白。
所以两边对于晶体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做一些传统的产品的生产和制造，那合肥这边更多的就是在一些高端产品。
明白。对，领导刚才那个听到同仁问我一下，就是你刚才听到咱们那个半导体啊和汽车的这种分装材料这个业务啊，这个开始这个全力发展了。想问一下，在这块的话，像半导体类或者汽车电子类的客户的这个验证周期通常有多长？咱们目前可能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
我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一类的产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些项目批量在出货了。然后未来我们会更多的在这个产品的市场当中去做进一步的深耕和扩展。那从之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这一类比如说半导体散热，那可能根据客户的这种产品的不同，它的验证的周期也会不同。
嗯，这个通常要一年多吗？或者更长？
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不等吧。
好嘞好嘞，明白。那个我提醒一下会议那个参与者，我们那个时间也差不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因为今天胡总和刘总都在，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抓住宝贵的机会进行交流。然后刘总这边我看投资人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偏大一些，想问一下咱们目前以公司为例的话，国内晶圆行业目前竞争格局是有没有一些新的特征啊？因为刚才听到您说与日系啊，还有台系啊，还有咱们国内的几家这个友商去比的话，咱们公司在技术啊、成本啊、客户资源上的优势啊，分别是什么？
嗯，这个问题我这样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是从整个直营晶体的这个细分领域的行业全球的情况来看，那目前呢可能更多的是分成大概三大块，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日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台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直营晶体的一些厂商。大概的从整个技术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在过去的这5到10年左右呢，国产的这个直营晶体的技术的这种沉淀，包括一种工艺的这种研究，那陆陆续续都做了一些更多的这种技术上面的突破和拓展。那目前来看，从产品的角度，基本上现在跟日系跟台系之间的这种差距在不断的一些缩小。这是从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整个市场的占有率来看，那国产的这个晶体的市场的占有率也在不断的上升。那对日系 对整个台系在一些他们慢慢的转型去做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产品的剩下的这一部分的市场当中，那国产的替代的加速也在不断的去加大，这是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第二块呢，就是从整个国内的这个市场的竞争来看，那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国产的这个神经质厂家的上市公司有四家，那具体每一家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盈利，包括每家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份额的情况，其实从可公开的可披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料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可能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报出最早做一些披露的，大家可以等等看。对，等到八月的这个中下旬的时候，陆陆续有其他几家的数据公告出来，大概整体的整个一个市场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到。
嗯，明白。那我看投资人还追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上半年咱们在国内竞争市场的份额是有提升啊？
具体的份额有没有做一些提升？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因为整个上半年市场的这种增量也在做一些增加，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分母也在变大。那具体的一个比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做一个完全的统计。
好的，那个刘总，看投资人这边问到一个，就是咱们目前这三块业务啊，就石英晶振、分装材料还有石英晶片，这三块业务啊，如果从产能利用率来看的话，目前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在手订单的情况或者可见度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站在现在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产能的情况我刚才跟大家有分享，其实我这三大类的产品的产能现在都是趋于饱和的，但是呢，对于整个下半年整个